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好。
弟兄姐妹大家好。
早晨。
早上好。
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是约拿书一章一到六节。
约拿书一章一至六节。
这段经文给我们见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恩典的神。
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见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
叫罪人得到拯救，
叫罪人得到拯救。
我请翻译读出今日的经文。
好，我现在读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约拿书主要分为两部分。
约拿书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由第一章去到第二章。
第一部分是由第一章和第二章。
主要是描述神的话临到约拿。
主要是讲神的话临到约拿。
可惜约拿逃避神的说话。
可惜约拿逃避神的说话。
不去你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
他不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
宣讲神恩典的信息。
宣讲神恩典的信息。
而第二部分，
而第二部分呢，
就是第三和第四章，
就是第三和第四章。
同样神的话再次临到约拿，
同样神的话再次临到约拿，
最终履行神的说话，
最终他都履行了神的说话，
去到尼尼微城警告城里面的人，
去到尼尼微城警告城里面的人，
令到城里面的人悔改，最终脱离了神的审判，
最后令到城里面的人悔改，然后脱离了神的最终的审判。
我相信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都可能曾经听过约拿先知这个圣经故事，
你都可能听过约拿先知这个圣经故事。
我相信令到人最令到大家最深刻的，
我相信令到大家最深刻的
是故事里面的一条大鱼，
是故事里面的一条大鱼，
这条大鱼吞了约拿落肚，
这条大鱼把约拿吞进肚子里，
约拿在鱼腹当中过了三日三夜，
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过了三日三夜。
那条吞了约拿的大鱼，
那一条吞了约拿的大鱼
是不是叫做吞拿鱼？我不知道
是不是叫吞拿鱼，我不清楚。
不过除了这条大鱼之外，
不过除了这条大鱼之外，
约拿书最有趣的地方，
约拿书最有趣的地方
是故事一开头，
是故事一开头，
一个先知，
一个先知
听到神的说话，
听到神的说话
就掉头走了，
然后转头就走了。
通常的先知是怎样呢？
通常先知是怎么样的呢？
嗱，以赛亚先知听到神的呼召，
以赛亚先知听到神的呼叫，
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西结先知听到神的命令，
以西结先知听到神的命令，
佢毫不犹豫咁，
他毫不犹豫，
履行神的命令，
履行神的命令，
遵行神的指示，
遵循神的指示。
约拿先知完全相反，
约拿先知完全相反。
约拿喺书约拿书里边，
约拿在约拿书里面，
他是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
他是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
这个反差，
这个反差
令到读者更加想知道，
令到读者更加想知道
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透过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约拿，
透过一个不听神说话的先知约拿，
逃避神给他的呼召，
逃避神给他的呼叫。
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约拿，
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约拿，
反而不断一次又一次去找约拿，
反而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去找约拿，
要他去学习，
要他学习，
从而显出神的恩典和拯救，
从而显示出神的恩典与拯救。
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今天的经文透过约拿书一章一到六节，想跟大家分享三点。
今天的经文透过约拿书一章一至六节，想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神会施予恩典，显出神的怜悯和爱。
第一，神会施予恩典，显出神的怜悯和爱。
罪会使人迷失。
第二，罪会使人迷失，
不明白神的恩典。
不明白神的恩典。
最后，我们的神是付诸行动的神。
最后，神，我们的神是付诸行动的神，
使罪人得到拯救，
使罪人得到拯救。
第一点，神施予恩典，显出神的怜悯和爱。
第一点，神会施予恩典，显出神的怜悯和爱。
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讲的。
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在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你见到约拿不听神的命令，
你见到约拿是不听神的命令，
甚至去逃避神的命令，
甚至逃避神的命令。
他不去东边的尼尼微城，
他不去东边的尼尼微城，
去遵行神的说话，
去遵行神的说话，
拯救城里面的人，
拯救城里面的人，
反而选择逃避神的说话，
他反而选择逃避神的说话，
逃去西边的他施。
逃去西边的他施，
即是神叫他去东，
也就是说神叫他去向东边，
他就去西，
他就去了西边。
那约拿又是哪一个呢？
那约拿又是谁呢？
他因什么原因这么大胆 去叛逆神的命令？
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去叛逆神的命令呢？
我们需要去要明白，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约拿时代的背景，
要明白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约拿时代的背景。
我想大家都听过大卫这个国王，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大卫这个国王。
他是以色列国第二个国王，
他是以色列国第二个国王，
而且是最尊崇的国王，
而且是最尊崇的国王。
大卫的王位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去继承，
大卫的王位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
所罗门王死后，
所罗门王死了以后，
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南国叫犹大，
南国叫犹大，
北国叫以色列，
北国叫以色列。
而在两个南国和北国里面，
而南国和北国里面，
神都会藉着先知去警告两国的以色列人。
神都会借着先知去警告两国的以色列人，
叫以色列人回转，
要以色列人回转，
行神所喜悦公义的事，
去做神所喜欢公义的事。
所以先知的工作，
所以先知的工作
就是去宣告神的说话，
就是去宣告神的说话。
约拿就是其中一个先知，
约拿就是其中一个先知。
那我又问一下大家，
那我又想问一下大家，
究竟约拿是南国的先知啊，还是北国的先知呢？
究竟约拿是南国的先知呢，还是北国的先知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好静哦，有些人拧头添哦，
大家都在摇头。
嗱，约拿呢就是北国的先知，
约拿就是北国的先知。
嗱，约拿本身这个名，
约拿本身他的名字呢，
希伯来原文是解作鸽子的意思，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解作鸽子的意思。
即是神的信差，
也就是神的信差。
其实约拿的事迹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不多的，
其实约拿的事迹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并不多，
除了约拿书之外，
除了约拿书之外，
只有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里面提过约拿先知，
只是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里面提到过约拿先知。
列王记下十四章给我们知道，
列王记下十四章让我们知道
约拿是北国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的先知。
约拿是北国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的先知。
神差遣他去尼尼微城传达恩典的信息，
神差遣他去尼尼微城传达恩典的信息。
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
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
当时亚述国和以色列国是敌国，
当时呢，亚述国和以色列国是敌国。
亚述国是经常侵略以色列，
亚述国是经常侵略以色列国的。
而最后圣经也都记载了在主前722年，
圣经里面也都记载了在主前722年，
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
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了，灭国了。
而约拿书这个故事，
而约拿书这个故事，
很多的学者都认为，
很多学者都认为，
都是大概在北国灭亡前40到60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是北国被灭亡之前40到60年前发生的事。
而神要约拿传的话的原因，
而神要约拿传话的原因，
是因为亚述国他拜偶像，
因为当时亚述国拜偶像，
行邪淫，
他们行邪淫，
当时亚述充满令人发指的暴行，
当时亚述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神已经无法再容忍，
神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
在拿鸿书里面更加记载了，
在拿鸿书里面更加记载了
尼尼微城的恶行，
尼尼微城的恶行，
他说这个城市充满谎诈，
他说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谎诈，
强暴，
强暴，
强夺，
抢夺，
残暴的行为，
残暴的行为。
历史学家都印证了亚述人，
历史学家都印证了亚述人，
他们会用极痛苦的方法杀死他们的敌人，
他们会用非常痛苦的方法杀死他们的敌人。
所以就是这样，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城，
所以就是这样，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城，
叫他们去悔改，
叫他们悔改。
但是约拿没有遵行神的说话，
但是约拿并没有遵循神的说话，
可能因为国家民族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关系。
尼尼微城是敌国的首都，
尼尼微城是敌国的首都，
是国家的仇人，
是他们国家的仇人，
残杀过很多以色列人，
残杀过很多以色列人。
约拿心里面不认同神的说话，
约拿在心里面不认同神的说话，
逃避神的命令，
逃避神的命令。
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
当我在看那个约拿书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亚述人这么衰，这么残暴，
亚述人这么残暴，这么坏，
约拿不去听神的命令，
约拿不去听神的命令，
都好像很合理，
好像也很合理呀。
如果神是慈爱和公义的，
如果神是慈爱和公义的，
神其实不应该救尼尼微城，
神就不应该去救尼尼微城，
他们值得被神去审判灭亡，
他们值得被神审判灭亡。
我相信约拿和我的想法相似，
约拿和我的想法是相似的，
亚述人残害我们以色列人，
亚述人残害我们以色列人，
神你给机会他们，
神你要给机会给他们
逃避灭亡，
逃避灭亡。
如果你有看约拿书，
如果你要看约拿书，
最终约拿都是去了尼尼微城，
最后约拿也还是去了尼尼微城，
去警告城里面的人，
他去警告了城里面的人，
因为约拿的说话，
因为约拿的说话，
最终他都悔改，
最终城里面的人悔改，
神的审判没有临到他们，
神的审判没有临到他们，
暂时逃避了灭亡的结局，
暂时逃避了灭亡的结局。
可惜去若干年之后，
可惜在几年以后，
亚述国最终都是受到神的审判，
亚述国最终都受到了神的审判，
令他们被巴比伦攻陷而亡国，
令他们被巴比伦攻陷而亡国。
不过要我们单单停留在约拿的反应，
不过如果要我们单单停留在约拿的反应，
我们往往会忽略了，
我们往往会忽略了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是一个充满恩典怜悯慈爱的神，
就是神是一个充满恩典怜悯和爱的神。
约拿书告诉我们，
约拿书告诉我们，
神的恩典比我们想的，
神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
更深更大更广阔，
更深更大更广阔。
其实约拿本身很清楚这个道理，
其实约拿本身也很明白这个道理，
他是一个先知，
他是一个先知，
很清楚神的恩典，
他很清楚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看到他第四章，
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
尼尼微城悔改逃避了审判的结局，
尼尼微城、悔改了逃避了审判的结果，
约拿反而很生气地说，
约拿反而很生气地说，
我就是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我一早就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我早是知道你会因为他们的悔改，
我早就知道你会因为他们的悔改，
不会惩罚你未成，
不会惩罚他们，
我先至拣去他施，
所以我先逃去了他施。
约拿不听神的命令，
约拿不听神的命令，
甚至逃避神的命令，
甚至逃避神的命令，
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的想法，
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的想法，
断定了神所做的事是不合理的，
断定了神做的事是不合理的，
甚至是错的，
甚至是错的，
所以他逃避神，
所以他逃避神，
叛逆神，
叛逆神。
其实他作为北国的先知的身份，
其实他作为北国先知的身份，
最清楚神的恩典和怜悯，
最清楚神的恩典跟怜悯。
刚才我说先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叫以色列人去悔改回转，
刚才我说了先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以色列人去悔改回转，
如果不是神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如果不是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圣经里面所讲所记载南国和北国的灭亡，
圣经里面记载南国与北国的灭亡，
印证了这个道理，
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北国，
北国
很特别的地方，
是很特别的地方，
所有国王都是拜偶像，
所有的国王都拜偶像，
没有一个是公义的，
没有一个是公义的，
但是神不断一次又一次用先知给机会以色列人，
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用先知给机会给以色列人，
神同样会给机会亚述人，
神同样会给机会给亚述人。
神的恩典不是单单停留在以色列，
神的恩典不单单只停留在以色列，
神的恩典是会要罪人能够得到赦免，
神的恩典是要让罪人能够得到赦免，
将人从罪的深渊深处拯救出来，
把人从罪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
在约拿书里面，
在约拿书里面，
我们通常会提到约拿去叛逆神，
我们经常会提到约拿去叛逆神，
神叫他去东，
神叫他向东，
他就向西，
他就向西，
在一个逆向的方向下，
是一个逆向的方向去走。
其实约拿书里面，
约拿书里面
隐藏着另一个方向，
隐藏了另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向下的方向，
就是一个向下的方向。
经文说，
经文说，
神说你起来，
神说你起来，
但是约拿却一直往下走，
但是约拿就一直往下走，
下到约帕，
下到约帕，
下到船舱，
下到船舱，
水手们将约拿投在海里，
水手们将约拿投在海里，
最后约拿被条大鱼吞了下肚，
最后约拿被一条很大的鱼吞了下去。
在鱼腹当中过了三日三夜。
在鱼腹中过了三日三夜。
最后落到最下到海里面的最深处。
最后他落到了海里面的最深处。
第二章约拿的祷告这样讲。
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是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约拿他的心不顺服神。
约拿的心他不信服神，
甚至否定神的说话，
甚至否定了神的说话。
他的逃避令他一直往下沉，
他的逃避令到他一直往下沉。
其实就好像我们罪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罪一样，
我们不信服神，
我们不信服神，
否定神的说话，
否定神的说话，
甚至否定他的存在，
甚至否定他的存在。
罪永远只会把人往下拉，
罪永远只会把人往下拉。
但是当我们回转，
但当我们回转
去呼求神的时候，
去呼求神的时候，
神的恩典永远会在这里，
神的恩典永远在那里，
神的慈爱怜悯，
神的慈爱怜悯
会将我们从最深渊的深处，
会将我们从最深渊的深处
拯救出来，
拯救出来。
尼尼微城的人因为真心悔改而得救，
尼尼微城的人因为真心悔改而得救，
印证了约拿书神的恩典，
印证了约拿书神的恩典，
将人从深渊的深处拯救出来的信息，
将人从罪的深渊拯救出来的信息。
在新约当中，新约的作者保罗，
在新约中，新约的作者保罗
也都将神的恩典描述得很深刻，
也将神的恩典描述得很深刻。
罗马书五章八节，保罗说，
罗马书第五章八节，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了。
透过耶稣，
透过耶稣，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不再是抽象，
不再是抽象，
而且可以亲眼见，
而且可以亲眼见到，
亲身经历神的恩典实在，
亲身经历神的恩典实在。
弟兄姊妹、新朋友，
弟兄姐妹、新朋友，
保罗讲得很清楚，
保罗讲得很清楚，
基督是你还是作罪人的时候为你死，
基督是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
恩典最伟大的地方，
恩典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你去找神啊，
不是你去找神，
而是神去找你，
而是神来找你。
神是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
是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
不去叫他们去悔改，
叫他们悔改，
不是叫尼尼微城的人来找神，
而不是叫尼尼微城的人去找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新朋友，
新朋友，
你会选择接受相信神的说话吗？
你会选择接受相信神的说话吗？
定是你好像约拿咁仍然去逃避？
还是你说，你会像约拿一样仍然逃避？
仍然去叛逆？
仍然叛逆？
仍然好像约拿一样往相反的方向？
仍然好像约拿一样想向相反的方向？
一步一步往下沉？
一步一步的下沉？
但约拿书告诉我们，
但是约拿书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逆转的，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逆转的。
神的恩典主动临到尼尼微城，
神的恩典主动临到尼尼微城，
同样神的恩典，
同样神的恩典
会主动临到我们当中，
会主动临到我们当中，
他的恩典会追上我们，
他的恩典会追上我们，
为我们预备救恩，
为我们预备救恩救恩。
第二点，
第二点，
罪会使人迷失，导致不明白神的恩典。
罪会使人迷失，导致不明白神的恩典。
约拿逃避神，
约拿逃避神，
叛逆神的命令，
叛逆神的命令。
我们见到约拿一步一步往下，
我们见到约拿一步一步往下，
就好像当人对神的说话不顺服。
就好像当人对神的说话不信服，
我逃避神，
逃避神，
被罪往下拉一样，
被罪往下拉一样，
往下沉，
往下沉，
与神分开，
与神分开。
有三样嘢，我想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有三点，我值得大家一起去思考。
第一，要明白神嘅恩典。
要明白神的恩典，
必须要先明白我们本身的罪。
一定要先明白我们自己的罪。
从约拿身上，给我们学习到，
让我们学习到，
神是要呼召我们去认清罪的时候。
当神要呼召我们去认清罪的时候，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向我们去施怜悯。
是要向我们施怜悯，
藉此去拯救我们，
借此来拯救我们。
约拿是一个好的例子，
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要明白罪的问题，
要明白罪的问题，
才能够见到神的恩典，
才能见到神的恩典。
约拿不是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约拿并不是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但是罪令约拿的心迷失，
但是罪令到约拿的心迷失。
他自己心里面，
他自己的心里面
认为比神更加清楚，
他认为他比神更清楚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爱和怜悯，
什么是爱跟怜悯。
他以为自己有道理，
他以为自己有道理，
他逃避神，
他逃避神，
抗拒神给尼尼微城的恩典，
抗拒神给尼尼微城的恩典。
约拿提醒我们，
约拿提醒我们，
罪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
罪是从我们心里开始的，
罪让我们逃避神的恩典，
罪让我们逃避神的恩典，
同埋神的主权，
同神的主权，
罪将我们的心蒙蔽，
罪将我们的心蒙蔽，
因为约拿心里面的愤怒，
因为约拿心中的愤怒，
认为神公义，
认为神不公义，
去埋怨，令到他陷入罪的境况，
令到他陷入罪的情况，
一步一步往下，
一步一步往下。
第二点，罪可以令我们的生命很快速的往下，
罪可以令到我们的生命很快速的往下。
我们看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短短的一节经文，已经交代了约拿完整的逃跑计划，
已经交代了约拿完整的逃跑的计划。
约拿起来，
约拿起来，
逃往他斯去，
逃往他斯去，
躲避耶和华，
躲避耶和华。
他找到只船，
他找到一只船，
付钱上船，
给钱上船。
每一个动作，紧接下一个动作，
紧接下一个动作，
没有停顿，没祷告，
没有祷告，
没有问神的心意。
没有问神的心意，
罪从来不会叫你停低，
罪从来不会叫你停下来，
或者冷静啲，
或者好好的思考，
罪只会令你更快，
罪只会令你更快，
更深更远离神，
更深更远离神。
除了约拿，大卫王都是一个例子，
大卫王也是一个例子。
大卫垂青拔士巴的容貌。
大卫垂青拔士巴的容貌，
他知道拔士巴有丈夫，
他知道拔士巴有丈夫，
因为但是大卫心里面的私欲，
但是大卫心里的私欲
就要与拔士巴同寝，犯了奸淫，而且设计将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
而且设计将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
在战场上被杀。
大
卫是以色列最尊崇的国王。但是大卫多年信心的累积。他在短短之间崩溃。由
此可见，
罪会一步一步推你犯错。好快令我们的生命下滑。第三点，罪是从我们心里面怀疑神的说话开始。
罪是从我们心里面怀疑神的说话开始的。
以为我们自己的决定是最好。
以为我们自己的决定是最好的。
将事情合理化。
将事情合理化，
之后罪就会慢慢蚕食我们的生命，
之后罪就会慢慢蚕食我们的生命。
约拿，
约拿
决心逃避神，
他决心逃避神，
他去到约帕，
他去到约帕，
又被他找到只船，
又让他找到一只船，
可以顺利进行他的逃跑计划，
可以顺利地进行他的逃跑计划。
约拿可能心里面想，
约拿可能心里面在想，
给我找到只船，
让我找到一只船，
我不会去尼尼微城，
我不去尼尼微城
是对的，
是正确的。
对神的说话作出怀疑，
他对神的说话做了怀疑。
另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的时候，
另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的时候，
神吩咐亚当，
神吩咐亚当
跟他说，
跟他说
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有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只有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吃了你必要死，
吃了以后你一定会死。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
很清楚，
很清楚，
很简单，
很简单，
很明确，
很明确。
但是魔鬼用欺骗的说话去引诱夏娃，
但是魔鬼就用欺骗的说话去引诱了夏娃。
神话不可以吃，
神说不能吃，
魔鬼说神在限制你，
魔鬼就说神在限制你，
神说你吃了必定死，
神说你 吃了以后你一定会死，
魔鬼说吃了不会死，
魔鬼就说你不会死，
神说吃了对你不好，
神说吃了以后对你不好，
魔鬼说吃了你会好像神一样，
魔鬼就说你吃了就会好像神一样。
结果，
结果
夏娃被欺骗，
夏娃被欺骗了，
心里面怀疑神的说话，
他心里怀疑神的说话，
吃了树上的果子，
就吃了树上的果子，
令到亚当和夏娃犯了罪，
令到亚当和他犯了罪。
弟兄姐妹新朋友，
弟兄姐妹新朋友，
同样当我们的心里面怀疑神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的心里怀疑神的时候，
罪会在我们心里面开始，
罪就会在我们心里开始。
基督教的真理，
基督教的真理
确实有很多和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
确实有很多跟社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有些人觉得，
可能有的人觉得
基督徒很麻烦，
基督徒很麻烦，
同性婚姻合法又不行，
同性婚姻合法又不行，
堕胎合法又不行，
堕胎合法也不行，
这样又不行，
这样也反对，
那样又不赞成，
那样也不赞成。
现在什么年代，
现在是什么年代，
搞到社会不得进步，
搞到这个社会不能进步，
是没错，
是我承认
基督徒是很麻烦的，
基督徒是很麻烦的，
我们麻烦，
我们麻烦
是因为我们坚守圣经的真理，
是因为我们坚守圣经的真理，
我们不是阻止社会进步，
我们不是阻止社会进步，
我们是阻止社会走歪，
我们是阻止社会走偏。
当我们心里面面对神，面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
会令到世界不合理的事，
会令到这个世界不合理的事
变成合理化，
变成合理化，
因而犯罪，
因此而犯罪。
世界告诉我们，
世界告诉我们，
随心所欲叫自由，
随心所欲叫自由。
大神话远离罪，不再罪的奴仆，才是真正的自由。
但神说，远离罪，不再做罪的奴隶，才是真的自由。
世界说，你自己决定话事是最好的。
世界说，你自己决定才是最好的。
大神话，
但神说，
只有做你的主，
只有造你的主，
才知道什么是最好。
才知道什么是最好。
当我们抗拒神的真理，
当我们抗拒神的真理，
怀疑神的时候，
怀疑神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神的说话太重，太不合时代。
我们会觉得神的话太重，太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
但事实是，
但事实是，
神所有的命令，
神所有的命令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是爱，
是爱，
不是去限制生命，
不是限制生命，
而是保护生命，
而是保护生命。
今天透过约拿的故事，
今天透过约拿的故事，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罪不是只是讲十恶不赦的事，
罪并不只是十恶不赦的事，
罪的源头是我们的心，
罪的源头是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心不顺服神，
是我们的心不顺服神，
怀疑神，
怀疑神，
甚至我们觉得，
甚至我们觉得
比神更加清楚什么是公义和爱，
比神更清楚什么是公义和爱，
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
落在罪的网络当中，
落在罪的网络之中。
约翰一书这样说，
约翰一书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只要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
神的公义和爱，
神的公义和爱
就会成为我们的恩典，
就会成为我们的恩典。
最后，
最后，
神的恩典不是停留在文字上面，
神的恩典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字上面，
神的恩典是会付诸行动，
神的恩典是要付诸行动，
停留拯救在停留在罪里面的人，
拯救逗留在罪里面的人。
这个是我下一点想讲的信息，
这个就是下一点想讲的，想讲的信息。
神会付诸行动，
神会付诸行动，
令罪人得到拯救，
令罪人得到拯救。约拿书一章四到六节是这样说的，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只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
当约拿以为可以成功逃避神命令的时候，
当约拿以为自己可以成功逃避神的命令的时候，
神却发起一个极大的风暴，
神却发起一个极大的风暴，
破坏约拿逃跑的计划，
破坏约拿逃跑的计划。
神主动挽回约拿，
神主动挽回约拿。
第四节的经文，
第四节的经文
提起的风暴不是一般普通的风暴，
提起的风暴不是一般普通的风暴。
经文里面讲话，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
经文里面讲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
英文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
英文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
他说 But the Lord held a powerful wind over the sea。 Held 这个字原文是
Held 这个字的原文是
投掷的意思，
投掷的意思，
即是说，
也就是说
他好像拎着一支标枪，
你好像拿了一支标枪，
有意的投掷去某个地方，
有意的投掷到某个地方。
这里的意思，
这里的意思
是讲神主动的，
是讲神主动的，
好像风暴，好像武器一样，
将风暴当作武器一样，
投掷在海上，
投掷到海上，
显示了神的主权，
显示了神的主权，
拥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
他拥有控制大自然的力量。
而第五节，
而第五节，
从水手的反应，
从水手的反应，
都印证了这个风暴是一个不寻常的风暴，
也印证了这个风暴是一个不寻常的风暴。
连身经百战的水手，
连身经百战的水手
都怕到不知道怎么办，
都怕到不知道怎么样。
各人哀求自己的神，
大家都哀求自己的神，
用方法减轻船的重量，
用方法减轻神的船的重量，
尝试去拯救他们自己，
尝试去拯救他们自己。
这几节的经文，
这几节经文
值得我们去思考，
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们的神是付诸行动的神，
我们的神是付诸行动的神，
主动拯救逗留在罪里面的人，
主动拯救逗留在罪里面的人。
第一，
第一，
神投掷这个风暴，
神投掷这个风暴，
一方面展现出神的主权，
一方面展现出神的主权，
对神的，神对罪的烈怒，
神对罪的烈怒，
神要约拿知道他自己的问题，
神要约拿知道自己的问题。
另一方面，神给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另一个方面，神给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是要彻底阻止约拿逃跑，
就是要彻底阻止约拿逃跑。
约拿书的重点，
约拿书的重点，
不是单单叫你顺服神，不要怀疑神，
不是单单叫你信服神，不要怀疑神。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有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当你走错，
当你走错了，
离开神，
离开神，
你仍然可以回转，
你仍然可以回转，
神会主动追赶你，
神会主动追赶
属于他的人，
属于他的人。
约拿虽然逃避，
约拿虽然逃避，
神没放弃过约拿，
神没有放弃过他。
同样，神的恩典会追赶你，
同样神的恩典也会追赶你，
等待你的回转，
等待你的回转。
第二，
第二，
有时罪系带来的后果，
有时候罪带来的后果
不一定是自己所犯的错，
不一定是自己所犯的错。
罪的破坏力，
罪的破坏力
会波及身边的人，
会波及身边的人，
甚至会令无辜的人受牵连，
甚至会令到无辜的人受牵连。
约拿是一个例子，
约拿就是一个例子。
这班水手为什么要面对这场从未所见的风暴呢？
其实这些水手为什么要面对这一场从来没有见过会夺命的风暴呢？
是因为谁？
是因为谁？
约拿。
约拿。
约拿逃避神。
约拿逃避神。
叛逆神的命令。
叛逆神的命令。
结果连累全船的人一起陷入危难。
结果连累了全船的人一起陷入了危难。
今天我们生活在罪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们生活在罪的世界。
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
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
都是同坐一条船，
都同坐在一条船上，
就好像约拿和这班外邦人的水手一样，
就好像约拿和这些外邦人的水手一样。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罪，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罪
而卷入风暴之中，
而卷入风暴之中。
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
约拿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
约拿就给了我们一个反面教材。
当船上的人生命受到威胁，约拿没有帮助他们，
当船上的人生命受到威胁，约拿并没有帮助他们。
他选择在船舱里面睡觉，
他选择自己在船舱里面睡觉，
他没有帮助船上的人，
他没有帮船上的人，
他选择逃避沉默，
他选择逃避沉默，
没有履行到自己作为神子民的身份，
他没有履行到自己作为神子民应有的责任。
而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
而当我们身边的人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寻求帮助，
他们一定会寻求帮助。
问题是，
问题是
他们会寻求哪一种帮助？
他们会寻求哪一种帮助？
经文里面那班选手是一个写照。
经文里面这班水手就是一个写照。
当水手生命受到威胁，船几乎要沉的时候，
当水手生命受到威胁，船几乎要沉的时候，
他们向自己的神求救。
他们向自己的神求救。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减轻船身的重量。
减轻全身的重量，
尝试去拯救他们自己，
尝试拯救自己。
但是他们的神没有回应他们，
但是他们的神并没有回应他们。
他们的方法不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他们的方法并不能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你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人
今天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
今天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
或者将会经历人生的风暴，
或者他将会经历人生的风暴。
我们属于神的人，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不能够置身事外，
不能置身事外，
他们必定会寻求帮助，
他们一定会寻求帮助，
他们可能会找金钱，
他们可能会找金钱，
命理运势，
命理运势，
世界的方法，
世界的方法，
但是这些一切都未必真正能够帮到他们，
但是这一切都未必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们。
生命当中最大的风暴就是罪和死亡，
生命中最大的风暴就是罪和死亡。
这些假神的方法，
那些假神的方法
是完全处理不到他们的，
是完全处理不到的。
神透过你和我，
神透过你和我，
每一个基督徒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教会，
成为神付诸行动的出口，
成为神付诸行动的出口，
拯救我们身边的人，
拯救我们身边的人。
水手受到生命威胁，他们向不知向哪一个神求救，
水手受到生命威胁，他们不知向哪一个神求救，
向哪一个神祈祷，
向哪一个神祈祷。
船主叫约拿起身求告你的神，
船主叫约拿 起来求救他的神。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向哪个神求救，
向哪一个神求救，
向哪一个神祈祷，
向哪一个神祈祷，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
约拿选择沉默，
约拿选择了沉默。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付诸行动的出口，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付诸行动的出口。
最后如果大家清楚继续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最后如果继续大家继续看下去约拿书的第一章，
你会知道风浪怎样平息，
你会知道风浪是怎样平息的。
风浪之所以停止，
风浪之所以停止，
是不是因为有约拿被交出去，
是因为约拿被交了出去，
投在海中，
被抛到了海中，
风浪就平息了，
风浪就平息了，
然后约拿被神预备了的大鱼吞了，
然后约拿被神预备的大鱼给吞了下去。
在鱼腹里面三日三夜，
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弟兄姐妹新朋友，
弟兄姐妹新朋友，
约拿的故事只是一个预表，
约拿的故事只是一个预表，
真正令生命风暴得以平息的不是约拿，
真正令生命风暴得以平息的不是约拿，
而是更大于约拿的主耶稣基督，
而是更大于约拿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亲自解释过约拿的故事是指向他自己，
耶稣亲自解释过约拿的故事是指向他的。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约拿之所以遇上风暴，
约拿之所以会遇上风暴，
是因为约拿自己的罪，
是因为约拿自己的罪。
同样今日世人都会遇到最大的风暴，
同样今天世人都会遇到最大的风暴，
也都是因为自己的罪，
也是因为自己的罪，
令我们要站在神公义审判的烈怒之下，
令我们要站在神公义审判的烈怒之下。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耶稣基督正是为此而来，
耶稣基督正是为此而来，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本来我们应该承受的刑罚，
本来我们应该承受的刑罚，
他担当我们的罪，
他担当我们的罪，
令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令到我们可以和神和好。
今天你可能会问，
今天你可能会问，
我们怎样得到神的帮助，
我怎样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呢？
我可以怎样 祈祷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
我要怎样祈祷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呢，拯救呢？
其实神的恩典永远都在那里，
其实神的恩典永远都在那里。
要明白神的恩典，
要明白神的恩典，
我们必须要明白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和承认自己的罪。
弟兄姐妹新朋友，
弟兄姐妹新朋友，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你可以确信你的祷告必蒙垂听，
你可以确信你的祷告必定被垂听。
确信神是站在你身边。
你可以确信神是站在你的身边。
确信耶稣这位掌管风暴的主。
确信耶稣这位掌管风暴的主。
永不离。
This.